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学习的是马太福音11章2到11节。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是学习到从怀疑到信靠。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回想起我们自己人生成长的过程，我们有多少次的疑问，多少次的怀疑呢？我们从小我们就怀疑。说，哎呀，我长大了能做什么呢？我能够念完书，我能够长大能真的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的有用的人吗？我们出国了，我们能完成学业，我们能找到好的工作吗？等到我们接触了耶稣基督信仰的时候，我们又会提出问题说，耶稣真的能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吗？其实，当我们提出这样的怀疑、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其实是一种思考，是一种寻求。这说明我们已经不是盲从，不是那种愚昧的心态，不是那种顽固的那种固定的旧有的思维啊。我想起来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呢，我首先就想到我自己的一个人生啊，因为我们在我出生在1952年嘛，所以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正好是14岁的时候啊。当时呢，文化大革命我们就提出了一个叫造反有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啊！我们造反有理，我们要怀疑一切，打倒一切啊，并且甚至于要对最高国家领导人是不是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们要提出怀疑。所以当时后来很快的，我们就这个找到答案了。原来啊，刘少奇、邓小平他们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啊，那他们这些人呢，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啊，所以我们要把他们打倒。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揭开的序幕啊！可是呢，当我们这种怀疑被逐渐扩大的话啊，原来本来共产党是救星啊，那可能后来吧发现怎么共产党的最高的领导人他们也被打倒了啊，那个就会产生一些怀疑：难道当时没有选定一个正确的接班人吗？啊，难道走的这条路不对吗？啊，慢慢我们就扩大到怀疑的社会的公正的问题。我们就会思考民生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宗教自由没有啊？当时宣布所有的中国的教堂全部都被关闭啊，世界上第一个取消主日敬拜的一个地方啊。那后来我自己到了农村去，我是66年，我大概69年去了啊。到71年的时候呢，我们就听到了中央传达文件啊，说这个几年以前粉碎了这个刘少奇啊，这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现在呢，林彪呢，他又叛国投敌了，坐了飞机想逃到苏联去，后来就在蒙古呢，就坠落了。那我们就更大的怀疑了，因为传达的中央文件里面讲到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变相劳改，毛泽东是暴君，哇，这个震动对我们人生来讲产生了极大的这个影响，我们就怀疑了，到底是真的是假的呢？所以这个一个人的人生，他随着时间的推移呢，他越认识社会啊，他越来越就会对很多问题就提出怀疑了啊，所以思想的这个桎梏被打开了啊。这当时我自己是虽然很年轻，16、17岁，可是好像忧国情怀、忧国忧民的情怀也很重啊。我们最大的一个怀疑就是我们为什么要上山下乡？国家经济难道真的崩溃到一个边缘吗？我们最大的怀疑就是对当时的这个领导者的这个权威的一个质疑和挑战啊！我们那时也看了很多大字报，湖南有一个20几岁的青年，他写了一篇文章《中国向何处去》啊，因为写了这篇文章，他被关监以判刑20年啊。但是正因为是这样的来自民间的质疑呢，就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啊。当时其实没有人答疑的，我也找不到一个答案，没有人回答我，都莫谈国事啊。一方面说要关心国家大事，一方面莫谈国事。无数的问题盘旋在我们的头脑里啊，所以聪明人呢常常是怀疑的，但是不一定有结果。其实怀疑往往也给自己带来很多的麻烦啊。所以在这个，我想是从这个思想的这个脉络呢，我们就想到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里面，其实啊，施洗约翰他为耶稣基督的到来开辟道路。施洗约翰后来因为反对权贵啊，那个，他就被捕下监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也产生了怀疑，甚至于呢，他就派他的门徒 向这个自己所仰慕的耶稣基督来提问。那耶稣基督呢，他就在答疑当中开始教导门徒，使他们产生一个认知的飞跃啊。所以我在这边这个 PPT 可以打到下一页看啊。其实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从怀疑到信靠啊，就是不光是施洗约翰，其实包括我们海德堡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其实我们都有很多的疑问啊。但是怀疑不要紧，我们怀疑不要就不认同了，我们就走偏了，我们就远离了，那是一个很遗憾的结果。我们从怀疑到信靠，实际上是一个深刻的认识和接受耶稣基督的过程，是一个得到永生最大福分的这样一个过程啊！今天我想讲的就是这点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想想看啊，这个从在第一个部分我们看啊，就是施洗约翰的角度来看啊，他呢这是第二，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好吧？预备，请。约翰在监里听见基督所做的事，就打发两个门徒去问他说：“那将要来的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耶稣回答说：“你们去把所听见、所看见的事告诉约翰，就是瘎子看见、瘸子行走、长大麻风的捷径，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了。凡不因我跌倒的人，就有福了。”啊，这经文呢，大家好像也以前也读过，也蛮熟悉的。这里面就是一问一答啊。刚才讲到这个，就是我们就知道说，施洗约翰呢，他从来不会贬低真理，来妥协，来迁就罪恶啊，所以他毫无畏惧的说话，他从来不顾及自身的危险的啊，所以我们知道他的这个当时的处境，甚至于最后的结果啊，但是他为我们是树立了榜样的。我们也知道这个背景就是加利利的希律王安提帕啊，勾引他的嫂子呢。就离开了她的丈夫，然后她和嫂子呢就结为夫妇了。所以施洗约翰他就公开的、严厉的责备希律，结果就招致了这个暴君的报复啊。我们可以简单想象说，如果我们在中国，我在一个公司里工作，或者我在一个党政机关的一个部门里，我如果看到贪腐现象啊，看到很多不公平的现象的时候，如果我给我的领导提意见，或者我举报，我可能也会受到报复，对不对啊？这个是在一般的正常情况下是这样的。可是问题呢，这里呢就来了啊！我们就知道，施洗约翰他从小生在旷野当中，他终身是在一个空旷的户外中啊。我自己去过以色列2次，我在以色列当时我们去过死海，死海的附近那个地方呢，就是当时呢就是。他们就讲到，就是就是施洗约翰他们在这里啊，当时受施洗呀，当时他们过很清苦的生活，他们是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和正统的那个犹太教，他们是划了很大一个界限的啊。所以，但是呢，可是你要知道，施洗约翰尽管处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跟他的上司或者他跟他的这个当时的这个君王啊，他提出了这个责备。那你可以想想看，他一定会遭受到这样的逼迫啊！其实讲到底，一方面来讲，我们有没有这样的勇气啊？我们常常会一边读经文，一边会想到说，我可没有他这样的勇气啊！我有自己的前途啊！我要有保护自己的孩子啊，保护自己的妻子、家庭。我们常常会选择沉默，甚至于更严重的就是助纣为虐啊！我们常常会是就是理论上我们认知到这是对的，施洗约翰这样做的，可是我们常常会选择，因为我们自己的信仰不坚定，我们不是只是怀疑的问题，我们是选择退让啊。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就讲到说，哎，不会说，施洗约翰，你这个人怎么信仰不坚定啊？你怎么会提这样的问题呀？耶稣是谁呀？你怎么会这样呢？啊，可是呢，这个是施洗约翰不仅是一个这个非常有正义感的一个人，而且呢，他大胆的来怀疑，来寻求。啊，所以呢，他就是问一个问题啊，这个狭隘的空间挡不住他自由的思想，他就让这个门徒，哎，或者说也可能是当时的这个门徒呢，他们有这样的问题，所以呢，他们就来找耶稣来问，你是弥赛亚吗？我们难道为你开路，开错了还是开对了呢？ 啊，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耶稣呢，他没有正面的回答说"我就是耶稣呀"，啊，他没有，他说："你们去把我现在所听见、所看见的、所做的事情都告诉施洗约翰，他就能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啊，这也就是说，我们常常在信仰当中，我们的礼拜天来那个查经来聚会啊，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其实很多的人会问："你是基督徒吗？"你说我是。基督徒有什么跟我们区别啊？啊，基督徒你们现在也遇到同样遇到口罗大的问题啊，同样遇到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啊，你们跟我们有什么区别？他常常会说，会有一些疑问、一些挑战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啊，你去看看耶稣怎么做的，我们基督徒是怎么做的，通常是这样的回答啊。所以啊，这个耶稣呢，这个要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他就怎么讲呢？就这个时候就讲到了最极点啊，那个耶稣呢，他就讲到，他说，耶稣说，我要告诉你，我正在做什么事情啊，因为讲给耶稣讲给施洗约翰听呢，他有一个前提啊，他说，施洗约翰是一个上帝的忠实的仆人，但是他今天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怀疑呢，他可能不了解我在做什么事情。啊，有人跟我们争辩有关耶稣的事情，或者问到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地位，啊，是不是有这样的地位呢？最好的答复不是用争辩去还击争辩，我常常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会跟人家争起来，有的时候是要解释，是要说明，但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如果他心没有开，争论反而把他越推越远，所以我们就停止争论，我们好好的祷告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耶稣就不是用争辩来还击争辩啊。而是对他说，其实你把你的生命献给他，看这个他是指耶稣啊，你把你的生命献给耶稣，看耶稣能够为你做什么。我们来体验耶稣基督改变人生的力量啊，这个是其实是比我们这个辩论其实是一个更明智的做法啊，也更能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啊，是这样一个前提在这里啊。那当然，我们也可以想说，其实施洗约翰他也是忍无可忍啊，最强的人他也有一个信心软弱的那一刻，而且他自己身体被囚禁啊，肯定没有饭吃，很饿很渴啊，身体的痛苦也导致他一定程度的心理的沮丧啊。所以我相信，在这里呢，耶稣基督他非常体谅他。他没有直接的批评他，你信心不足，你为什么怀疑我啊？没有啊，因为我耶稣也知道施洗约翰他以前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我们现在区分麦子、糠、稗子的这个工作开始了，审判的圣火已经开始燃烧了啊！这个是耶稣，这个是施洗约翰传递的这个信息。但是呢，在这种情况下，施洗约翰他可能想，耶稣啊，你要到什么时候才开始行动，向这个仇敌开火呢？为什么容忍希腊王的这个胡作非为，而不是带领人民揭竿而起呢？啊，所以耶稣所传的福音里面讲到的神圣的这个毁灭审判，什么时候才来呢？因为一个怀疑的人，他一定会有很多的逻辑上的思考，很多的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啊。那可是呢，今天等来等去，等来等去，耶稣你还是按兵不动哎，对不对？你是救世主，难道你就任凭这个罪恶这个任意这样的胡作非为吗？你怎么不出手呢？啊，就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到说，其实我们今天信耶稣基督，每个人带着自己不同的认知来到神的面前。上帝是允许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海德堡教会，包括我们纽伦堡教会一样啊，就是我们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慢慢慢慢就成长了，我们就知道，我们信耶稣基督，一个是被得拯救，一个是被耶稣基督更新生命，成为他想塑造我们的样子，更是为了成就他神国的事业啊，这个是我们的，我们是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带着这样的目标或者这样的动机来继续前进，跟随主的。可是呢，我们常常呢会只会盼望上帝你来惩治、管教那些恶人。我们今天为什么会世界上存在这么多问题，包括我自己遇到这么挑战，是因为社会不公，是因为我啊这个怀才不遇啊，是因为等等等等的原因啊。其实把都都。 把我们自己的这些问题都投射到外界的这个环境的恶劣等等等等的，所以呢，只是希望来一个人，来一个耶稣帮我来解决这些问题啊。那开始你如果有这样的想法，我开始其实也是有啊，那还是可以原谅。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慢慢把眼光就转到定睛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才知道，如果我们只是带着解决问题，只是带着想得到一些祝福好处，如果只是这样的话，得到好处本祝福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只是局限在对自己的这个一种功利主义的一种方法来这样的话呢，我们逐渐的就会对信仰产生怀疑，我们就会逐渐对耶稣感到失望。当然，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可是耶稣他来是来救罪人，他不是来推翻罗马王朝。不是来今天解决俄乌战争，或者说来解决各方面的这个我们所能看见的一个世上的罪恶。从长远来看，他是要挪去一切的战争，他要来让我们有和平，挪去一切的罪恶、邪恶，他要来给我们公正。但是，就我们自己，我们所遇到的这些现实生活当中。历史的长河过了3年5年以后，你就发现原来上帝的手已经在做工，他会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一个答案啊！我们永远要带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啊！但是现在产生这个怀疑，我们也是可以允许我们产生这样的啊！唯有我们仰望我们上帝啊，我们了解上帝的救恩计划，了解上帝。几千年、几万年的人类的历史，他一路对我们的带领和护理，我们的盼望才不至于落空。我们今天的具体的问题没有被解决，也不会影响我对上帝的信号。我反而是因着我的怀疑，更深的思考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我更信靠他。啊，这是我相信大家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的。所以呢，耶稣这个曾经是。被施洗约翰来施洗的，那施洗约翰今天在监狱里，他越想耶稣，他其实是越确定耶稣就是将要来的那一位。也许他是明知故问，对不对？来证明他的整个的盼望。所以呢，耶稣就说：“回去吧，不要把我所说的话告诉约翰啊。”其实他前面已经讲了很多，可能是那他只要告诉我在让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也不用把我所要求的告诉他，只要告诉他所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耶稣这里呢，其实是也对我们今天各位会众来讲，不要凭他所说的，只凭他所做的来判断他，这是他对施洗约翰说的一个原则，其实也是对我们自己啊，我们信靠耶稣基督，不仅仅是听到耶稣基督对我们的教导，也看到他在历史上他的所作所为，我们就知道他就是弥赛亚。啊，那包括我们对别人的判断也是一样的。那我也知道我们的海德堡教会也有将近20多年啊，将近30年的历史了，20多年啊。那我们也最近也有同工会的选举啊，我们历届的同工会的主席啊、执事都非常尽心尽力啊。那我们现在又选了新一任的，我们这个有传承啊，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这个接力棒接下去，对不对？那这个就是。我们选择的同工，其实我们都不仅仅是凭他自己所表白的，而是看他所说的啊，看他的信仰的宣告，也同时看他对教会的委身。所以，上帝总是选拔，总是预备这样的一些的弟兄姐妹来忠心的服侍啊。所以，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心，我们同心协力的啊，我们一起来配搭同工，我们一起来让这个来建造教会、委身教会啊。那么，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耶稣今天也向我们发出同样的挑战。我们今天不管我们教会处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的人多一些还是少一些，他总是会来说：“你来看我的作为。”那么我就要知道，让你们知道啊，就是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东西啊。所以，耶稣基督他就是真理。他今天在加利利所做的事情，今天仍然在。我们教会当中，仍然在全世界继续做这些事情啊，所以，我们如果对上帝的真理，对于他不清楚的地方呢，其实耶稣都开启了我们的眼睛啊，都让我们在正道上这个走的还不够稳定的这些人呢， 上帝加我们的力量啊，所以我们身上有一些毛病啊，身上有一些缺点，那些血气贫血去做事情，我们也都能够得到耶稣的洁净啊。我们耳聋，我们或者听不见，或者我们睡不醒，或者我们故意睡不醒啊。但这些呢，上帝都他的爱都会呼唤我们啊，甚至于我们在罪恶中死亡或者失去力量的人，我们被上帝重新唤醒、重新医治啊，获得更新和爱的生命。所以最穷的人啊，其实这个穷不是指我财富的多少，财富多少永远没有指数的。你一开始觉得我1000马克就够了，后来慢慢变得说我1万欧元都不够啊，我现在觉得10万欧元还是不够还我的房贷，对不对？每个人有钱有什么叫有钱有穷有穷啊？它实际上是有个相对的一个尺度啊。那但是这里讲到说最穷的人，就是最贫穷的人，我们最最不认识神的人，其实我们都能够得到上帝丰富的慈爱的啊。所以，耶稣说不因我跌倒的人有福了。他是劝施洗约翰，也劝我们不要失掉信心。哪怕我今天被关监狱，哪怕我今天失去了我今天很好的工作职位啊，甚至于我要为耶稣殉道，我们都因为耶稣基督而不灰心失望。因为虽然我没有看到很长久的未来，我虽然看到眼前的困难，我可能会灰心失望，甚至于质疑耶稣。可是求主感动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的怀疑是暂时的，是有限性的啊，是很有限的人做出来的啊。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上帝那带毁灭性的圣洁啊，他有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些审判，带来一些的这个施行惩罚的时候，他是为了让我们更圣洁啊。耶稣他传的是那个上帝的那个拯救人类的那个大爱的福音，他是宣告神国的来临的啊。所以他这里讲了刚才讲到有5、6点他做的事情，对不对？让瞎眼能看见，让这个瘸子能够得到行走啊，让那个患麻风的得洁净等等等等啊。也许耶稣他没有做你我所期许的事情，但他却借着十字架的大爱拯救我们，洁净我们，注意啊，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带领我们啊，这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让我们能够更加信靠他啊。有时候我们也会向耶稣生气抱怨的，有时候我们也会因为耶稣剖析我们的内心世界，毫不留情啊。那个，我们有时候心里面也觉得有点难受啊，给他全看穿了啊！那个有的时候，我们的怀疑其实是来自对耶稣的一些片面的理解，或者有一些是实用主义的观点的啊。所以，我们常常是，我们人的出发点常常是以人为本，以自我为中心的。所以，我想，这个施洗约翰在这里提出的怀疑啊，其实我们常常也会啊。我在这里也没办法举很多的例子啊，因为耶稣基督，我常常是想到说，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啊，他给我们的恩典，它包括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啊，就是我们的现实需要啊。我们基本上常常祷告，我们常常的怀疑是出自于现实需要，我们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们会有啊。但是其实我们更应该注重上帝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终极关怀啊。我们看到他对我们的终极关怀，我们才有继续前行的力量。我们才有人心的改变，我们才会有委身教会啊，这个投身天国的这样的一个勇气啊，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部分。那从第7到第10节啊，其实是从耶稣的这个角度呢来看啊，这个从解惑开始是刚才是提问题怀疑嘛啊，这个部分呢第7到第10节从耶稣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从解惑到识别啊。那耶稣基督呢？他对施洗约翰呢，这个有很多的称赞。其实对其他人都没有这么多的称赞。他对彼得也有批评，也有些称赞，对不对？对约翰也有啊。他对施洗约翰其实有很多的称赞。那么在这里，他首先就用反问句呢，来排除这个门徒们的一些疑惑啊。那他说，为什么？他就讲到说，你们为什么要去旷野去看什么呢？啊，让大家识别真实的约翰，并且呢，给约翰呢这个角色定位和高度的评价 啊，在这边呢，你们看第七节啊，第七节第一页说呢，他就说你们是去看风动的芦苇吗？啊，那知道你们知道在这个约旦河岸呢，长着很长的那个藤草，有这个摇动的芦苇，这句古话其实是意思就是说，芦苇是一个不值钱的这个植物嘛，啊，说是一个不值钱的最普通的东西。那当然，它也可以代表这个墙头草啊，表示一种很软弱的这个动摇者啊，一个在危险的风暴当中无法站立的稳的人啊，所以他在这里说，你们要去看这个河边的那个普普通通的东西吗？不是的，不是叫你们去看这个的。施洗约翰不是这样一个，这个很动摇的一个信仰者，不是的。啊，他是一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啊，那第八节他就说，你们是，他就跟这些提问的这些那个信徒们讲嘛，就说你们要出去是看这个穿这个很漂亮的细软衣服和华丽袍子的吗？他说，你们要如果要看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呢，其实不是施洗约翰，这样的人是可能是一位有很显赫的一位朝臣啊，施洗约翰是上帝的大使。他不是当官的，不是显赫一时的，不是谄媚君王的，他不是使用政治权术的，他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把真理告诉那个希律王，把救恩的真理告诉所有的犹太人。他是上帝的大使，你们不要把他看成是一个当官的，或者是一个这个希律王的一个臣子，不是的。啊，所以第九节呢，他就又跟这些人说了，这耶稣说，你们是不是去看一位先知呢？他说是的，约翰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先知，他是真理的预言者，也是上帝所信任的。啊，在提摩太书这个3章7节讲，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啊，所以在这里讲到什么叫先知啊，大家都可能也都知道的啊，先知有两种含义，一个是带来上帝的信息，对不对？第二个是什么？是有勇气传播信息的人啊，因为我们常常很多人真的是不懂上帝的心意，那他知道了，他就不错。刚才我们领诗的时候，我们也看也那个也唱那个以赛亚嘛，对不对？他把这个上帝的信息带来了，但是同时呢，我们也很多人，我们在座各位，大家也都知道很多信息，可是我们有没有勇气去传播或者正确的传播给那些人呢？我们常常做不到啊。有的时候我们碍于面子，有的时候我们会怕啊受到一些为难，或者甚至于受到一些逼迫。那我们常常会闭口不言啊，或者有时候那个怎么讲的比较折中啊，或者讲的比较柔软一点啊，常常会这样啊。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约翰他是先知，是一个头脑中有智慧、口里有真理、心里有上帝的一个勇敢的先驱者，一个勇敢的先知啊，他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呢，我们讲到说这个第十节，甚至于讲到就是约翰他有超乎先知的地方啊，因为以前犹太人认为弥赛亚来以前呢，谁来开路先锋啊？是以利亚来开路啊。那么现在呢，换了一个施洗约翰。那么他是不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呢？是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宣告弥赛亚的来临，同时还直接迎接了救世主，就是耶稣基督的到来。他做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一个工作啊，所以他还给耶稣施洗啊，所以这个事情是没有人会再质疑他，他是一个上帝的使者，没有人担负比他一个更重大的责任。所以啊，施洗约翰虽然有怀疑，但是他仍然被耶稣充分的肯定。他是一个学习信靠的先知，是一个敬虔的带领者啊。所以，不光是这个，我们周围的一些人对施洗约翰可能会有一些怀疑，说你这个人，你看当初是很信耶稣的，现在怎么也怀疑耶稣了呢？啊，所以当时法利赛人对他的攻击可能也会很恶毒。可是呢，耶稣这里是充分的肯定了他啊，所以我在这里呢又讲到说，像施洗约翰他遇到的这样一个思想的过程啊，有怀疑到坚信啊，其实呢这个讲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人物，可是呢他也不是一个完人啊，耶稣基督在这里他有很大的肯定啊，我们怎么想，我们怎么样识别和跟从一个属灵的带头人呢？ 首先就是像施洗约翰这样啊，包括牧师，包括我们的一些同工等等，其实我们都不是完人啊，我们都应该要对这个违背真理的呢事情呢要这个分辨啊，但是呢，我们对上帝差派来的啊这些属灵的带头人呢，其实我们也要逐步的学习顺服。啊，就是说，这是一个很矛盾的。如果说我们的一个传道人、一个牧师确实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啊，我们对他表示可以有怀疑，或者有一些微词啊，但是不是说要来贬低他，或者说丑化他、矮化他，不是啊。我们一方面我们知道上帝派的人当中呢，我们要学习一个顺服的心，但是一方面呢。啊，我们也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和他的沟通，为他祷告，而且呢，找到一些合适的方法，在不损害教会的合一的前提下，包括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传道人的尊重，然后呢，我们找到一些让他有反省，让他能够在神的面前顺服圣灵的指引，找到这样的一些方法，沟通的方法，解决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批评指摘。啊，所以一方面我们是顺服这个，比如在这里面的圣经里面，就是我们要顺服这个耶稣的带领，我们也要明白施洗约翰他的历史作用，在他那个段时间里面，我们听他的话，我们也去受洗，我们也悔改啊。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又不是盲从，当带领者像施洗约翰他有一些怀疑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是跟着一起怀疑，我们也一起来反对耶稣，不是的啊。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这个一个属灵的前辈，或者说我们一起通过圣灵祷告啊，我们一起来解决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那在这里呢，其实包括我们的教会里常常也是的啊，我们产生怀疑怎么办？对一些看不惯的现象发现了怎么办呢？啊，我们需要属灵的伙伴，我们也需要寻找这个属灵的资源啊。其实各个小组长、团契的负责人、知识同工，其实都是一个小牧者。啊，都是要承担起一个带领的责任啊。那其实教会里我们也有一个群嘛，我们看看常常有人发一些属灵的文章，或者发祷告啊，或者这个将一些好的文章啊，好的这个视频啊，转发给大家啊。所以其实很多的时候有人也有过生日，大家也会有问候啊。有人得病，我们一起为他祷告啊。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知道呢这些。啊，这些我们身边的这些属灵的带头人，或者一些贴心的关怀者，实际上是上帝差派来的，对我们的帮助陪伴啊。那但是呢，同时呢，我们也会对于我们团契或者我们教会产生的一些问题呢，我们也会善意的提醒，我们也写出我们自己的建议啊。那看到比如祷告会来的人不多啊，或者看到主日学缺席啊，或等等，我们也会这些现象来祷告，我们可能会。啊，对，有一些现象啊，不满啊，那么有一些改进的这个情况，我们会有一些疑问的。求主呢，就让我们有这些判断力啊，不要因为这些造成我们之间的冲突，那是撒旦魔鬼的伎俩。同时呢，我们要解决这些问题呢，是需要我们看到自己的责任，是为教会谨慎的守望。啊，来得到一个好的解决的方法，是让一些事工可能有引起争议的事工，我们暂时放一放，啊，有些比较对于教会的一些大的争议，我们可能会临时啊，就是在一个短暂的一个阶段里面，我们想让它沉淀一下啊，我们不要引起公开的冲突，我们也一定在灵里面好好的祷告，彼此的悔改认罪。啊，为来为去是为了我们得到一个正面的结果，是让我们从彼此的不满或者猜疑或者怀疑，变为我们一起同心来信靠神。我们彼此在别人的身上看到长处，反省自己的弱点。啊，我们不手指头不是只是指向别人，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会越来越成熟，我们的教会人数会越来越加添。啊，不是有一点点不开心的事儿，我发了一点脾气，然后我可能我说的是对的，但是我没有我要寻求一个在对的时间、对的场合说一些对的造就人的话，这样的问题呢，这个会得到解决。不然的话，其实我们很多的时候很遗憾啊，就会有出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啊。那所以呢，我相信这是一方面 用从怀疑到信靠，其实是有许多我们需要留意的地方啊。那其实呢，如果没有另外一个方面来讲，如果我们没有对上帝的信靠呢，家庭当中的担子啊，生活当中的琐事是很容易磨损人的这个意志的啊。其实怎么讲呢？就是最受冲击的往往是这个我们的教会生活。那当我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的时候，当我的父母重病的时候当我这个和我的配偶不愉快的时候或者我在教会里，今天到教会线下聚会发现他怎么今天不跟我握手那我常常我就会想，是不是我得罪他了，或者说是不是这个对我有什么意见了所以呢，我们如果我们带有各种各样的这样的一个怀疑或者一种困惑这样的一种心情来到教会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求主的圣灵降下来来感动。当我们一起在唱赞美诗唱起来的时候，我们在一起开口祷告的时候，求主圣灵充满我们有一种冲动是要大声的开口献上祷告有一种激情定义我们是来彼此的劝勉，彼此的来反省来彼此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有的时候，为什么说我一个人在家里，有时属灵生命很难成长？我必须要来到教会，我必须要和弟兄姐妹在一起吃饭，在一起祷告，在一起敬拜因为有的时候传道人一句话，或者我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弟兄姐妹的一个微笑，可能会使自己心里忽然的透亮忧郁的心情也豁然开朗所以我们今天无论是施洗约翰也好，我们无论是我们的传道人或者我们的带领这个小牧者来也好，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要深深的知道说，教会是传福音的一个地方是高举十字架真理的地方，也是彼此关爱的一个神家那如果存在不足，我们有可以有怀疑，可以有一些这个交流我们彼此甚至于可以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交流不是叫我们要彼此吵架，而是我们可能怀我们不要怀疑别人的动机，而是我们要看到别人的长处我们自己更不要因为怀疑目前的所发生的一些困境难处，我们来怀疑我们的耶稣基督，甚至于不信靠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那我想从第三个方面来讲，就是第11节就从我们一般的角度来讲。我们是要从有限到无限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的这个要给我们的一个体会，因为这段经文呢，就是刚才是一开始讲的从不解到认知，对不对？第二个是从解惑到识别，那第三个呢，其实这段经文是让我们从有限到无限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段经文，这个第11节这段经文呢，是耶稣给施洗约翰的这个极大的赞誉。赞誉他是神子的，就是耶稣的这个开路先锋。所以呢，这句话其实我一开始读这句话，我长时间我不太懂那因为解经书也有不同的几种解释我看了不知道哪一个最好的所以他这里讲到说，有史以来呢，妇人所生的没有一个作用大过约翰的。那想想看也对这个我们都是血肉之躯嘛，那这个那个施洗约翰他是超过一般的常人可是后面那句话呢，更让我有点惊异了，不明白了。可是，在天国里最小的比他还大，那意思就是说，那难道就是说施洗约翰他不在天国里吗？或者说这个我们这些人比施洗约翰还大吗？是不是？如果从字面上理解这样嘛，所以我以前也是真的百思不得其解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字句叫人死嘛，我常常读字句的话，你就是走死胡同，我听不明白那经意叫人活，慢慢，其实我们真正的你读懂这句话，我们就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是要从有限到无限怎么讲呢？这句话我接着讲那个其实这句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的降世呢，是带给世界全新的格局和根本的改变这句话其实我想来想去，我真的是有很大的可以发挥的空间就是好像说，什么叫全新的格局呢？就是因为比如说，因为耶稣基督 他给了西方传教士的一个使命，向中国人传福音。所以在200多年以前呢，是第四次福音进中国啊。那个时候的传教士前赴后继，他们不光给我们开了这个学校，给妇女上学校，这个解除了这个裹小脚的这个一个陋习啊，等等等等，做了很多的事情。所以呢，让中国人越来越接触了这个西方文明，接触了一些基督教啊，所以对我们整个的这个格局。整个的这个人类，我就是不是讲人类啊，就讲到中华民族的这个民族的这个命运，其实有了一个根本的改变。同样的啊，同样的就是说，施洗约翰把耶稣基督啊，这个迎接进入重新进入了这个新约时代的那个时代啊，他给全世界有一个崭新的格局啊。所以先知他们是伟大的，他们的信息很宝贵的，但是呢也有限啊，因为。施洗约翰他给我们的信息是悔改认罪的信息，而耶稣基督却带来了更伟大、更奇妙的信息。这是什么呢？就是十字架使人类得拯救啊，这是宝贵而无限的。因为人类得拯救了，我们的思想改变了，我们成为一个圣洁的人，我们制定法律，我们建造这个社会，我们建造的教会，整个不一样。我们将来迎来耶稣基督再来新天新地的整个的这个格局，我们的追求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有一个神学家，他叫这个伯提弗雷，他写道，他说基督教在人类的文化和宗教的历史中，标志新的纪元，在耶稣来到世界以前，事情绝不会像现在，人的思想也不会有现在的那个样子。啊，所以耶稣来到世界，一切都被赋予全新的意义了啊！我们现在的医院都挂了一个十字架，那我们常常会举这些例子。我们的这个现在是公元2023年，那这个纪年法也是以耶稣基督的诞生为元年啊！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我们就会一方面我们会为施洗约翰感到遗憾，为什么呢？这句话就是说，他是妇人所生的，但是他。超过了所有那些富人所生的一般的人啊，但是呢，因为他在天国里，什么天国里他是最小，为什么说他是最小，却其他的人都比他大呢？是因为约翰没有看见过十字架，他不知道上帝完全的启示。上帝完全的启示是通过耶稣拯救罪人的一个完整的计划啊。那么，施洗约翰他知道。上帝的圣洁，他也宣扬过上帝的公义，但是他不知道上帝全然的爱啊。那施洗约翰的信息是不悔改就毁灭。那耶稣他的十字架的信息呢？他是向世人揭示出我被钉死，我拯救你们，用宝血洗净你们啊。同时我死里复活，我回到天家啊。他显示出了上帝慈爱的。长阔高深，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施洗约翰和耶稣，他不是一个等量级的，对不对？完全是一个是人嘛，啊，一个先知，一个是神嘛，神子嘛。所以，我们普通的基督教基督徒啊，认识上帝与耶稣同在，其实就是在天国里，比旧时代最伟大的先知对耶稣的认识还要深刻啊。我不知道我这话有没有表达清楚，就是我们今天认识耶稣基督，其实我们因为有圣经啊，因为我们对上帝、对耶稣的认识是比施洗约翰更深刻，所以我们在天国里，那这个施洗约翰虽然有他的伟大的历史作用，但是他因为没有看到十字架的完整的、完全的这个真理，他有局限性，他有限性。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想，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今天这些人啊，我们曾经见过或者相信耶稣被钉十字架，并且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见了上帝的心意和作为啊。这个是在十字架之前的施洗约翰他看不见的啊。那么今天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来，我们经历了与他的同在，知道他还要再来，还有新天新地。啊，为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世界啊！所以，我们今天在天国里，我们这些都是微小的基督徒，对不对？可是我们比前时代的那些人，包括施洗约翰，我们更幸运。 啊，我们更有福啊，是这个意思啊。可是呢，弟兄姐妹，我在这里就讲到的，其实说这个也没有意义嘛，对不对？我们其实心里面想，我哪里比得上自己呀，对不对？说这个的意义是在哪里呢？就是我们有福，但是我们要珍惜这个福分，不是让我们洋洋自得，不是要否定施洗约翰，而是认识到我们自己肩负的责任更大，挑战更严峻。对不对？我们今天必须靠圣灵的带领来认识耶稣，来亲近耶稣，来得到耶稣。因为所有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些难处、一些烦恼，在我人自己当事人来看，很麻烦呐、啊，对不对？今天那个通货膨胀要上去了，我家里钱不太够用啊，或者明天什么要搞害虫啊，要什么？比如说这些最实际的一些事情啊，那个。新的法律嘛，要环境保护，要追加投资，有很多事情啊。就是我想到说这些事情，其实冷静的想一想啊，我们就会很好的面对。我们不会因为这个那个的一些很琐小的一些，在人生历程当中，其实回过头来看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可是，在那个特定的时刻，会影响我们的情绪。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知道啊。这些事情不要因为这些不如意的事情，我们对耶稣产生怀疑啊，因为我们有耶稣就已经知足啊。我们知道上帝给我们的是最宝贵的啊，我们自己每个人要到上帝的面前去交账，我们的眼光也不要只是盯着别人，别人怎么样，他要跟上帝交账，他跟上帝，他有他的神管他，我自己要跟上帝交账，我做得好不好？我今天是不是更信靠了，更爱神了啊？所以，我们常常是说，生气是拿别人的过错来对付自己，攀比是为自己的懒惰找到失败的理由啊。所以，这个，我相信我们的人生经历，包括我们的服侍教会的经历，都会让我们越来越明白，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从怀疑到信靠啊。这个圣经当中有许许多多的。伟人许许多的先知，其实他们都走过这样的生命的历程。你我也一定会走过这样的生命的历程啊！施洗约翰他担负了教导别人的使命，他像一根蜡烛点燃了自己，照亮了别人啊！上帝是需要施洗约翰的，上帝需要他当路标来给人指路。但是即使是伟大的先知，他是人，他有局限，他也会软弱。啊，所以传道人和教会领袖一定要好好跟随神，好好祷告，好好反省。我们不要羞辱神的名，我们要保持完戒。啊，一方面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传道人和教会领袖有跌倒，不是我们普通的基督徒怀疑上帝的理由，反而是我们更加信靠耶稣的原因。为什么呢？啊，因为如果我们放弃逃避，你看看梁牧师这个人怎么地不好了，他还配做传道人？哎呀，没什么意思，我们还是不要信好了，这个就错了，这个错了啊！我们要不可以放弃逃避，靠自己的奋斗摸索闭门造车，我们不能够怀疑上帝的存在和耶稣的神性啊！我们如果因为某某某跌倒了，我也就怀疑神，我也离开神了，那恰恰我们也落到了那些跌倒的传道人的那种悲惨的境地啊！所以这个是我们常常这段经文，我们常常要思考的这个问题啊，他怎么样怎么样，他怎么样怎么样，与你何关？对不对？啊，他堕落了，他犯错了，难道你也会犯错吗？你不去信神吗？恰恰说明连他这样的人都堕落。都跌倒，那我们更需要依靠神啊，应该是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啊。所以我立志耕耘，但是收获不必在我啊。这个摩西没有进迦南地，大卫不被允许盖圣殿啊，他的儿子所罗门嘛才继承父亲的遗志才干成了。施洗约翰没有看到十字架，但是保罗却将福音传到了欧亚大陆啊，福音的接力棒世代相传啊。所以我们今天。不管其他人如何，这些属灵的伟人都是我们的榜样，但是他们身上的弱点要成为我们的警戒，对吧？啊，我们今天无论怎么怀疑，怎么样的动摇，我们还是要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还是要信靠他啊，因为跟随主、信靠主是我们的最大的福分。 我们绝不用人的成功来衡量，来衡量这个标准啊。所以，我们今天想到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就是准备要付出一些代价。只要上帝的名被传开，只要把弟兄姐妹带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要怀疑，只要信靠，因为我们怀疑带来这个远离神、背离神，那是我们的悲哀啊！我们今天从怀疑到思考，到寻求，到更坚定的信靠耶稣，那是一条我们生命成长更新的必经之路啊！所以，我们人会怀疑，那是我们的有限所决定的。我们有限，我们才会怀疑。我不明白嘛，不明白很多的事情太多了，不懂啊。但我们靠着圣灵的指引，我们学习信心和交托的功课，我们会越来越坚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信靠主。然后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平安喜乐。很多事情得不着，那不属于我。我们感恩我们所得到的东西，我们不抱怨那些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我们没有的东西啊。这个。不是，只是说我们今天啊，圣诞节了有喜气啊，这个气氛来感染我，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有耶稣，我们就进入了无限，我们就进入了永恒啊。所以我在这边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就讲一个小小的这个分享，就是有一对传教士夫妇，他们到非洲几十年啊，这个传教来服侍神。他们告老还乡了，六七十岁了，身体也不好了，就回到自己的母国啊。他船靠岸了，冷冷清清，没有人来接他啊。我们服侍了神几十年了，我们没有人来理我们啊，不免有一些凄凉之感啊。就像这个施洗约翰嘛，他服侍主啊，结果被关在监狱里了，也没人来救他啊。旁边呢是一个达官贵人，或者说很有钱的啊，组织了一个欢迎仪仗队啊，铺上地毯欢迎，吹吹打打，毫不气派。这个时候，难道我们就怀疑吗？难道我们就伤感吗？不是的，这对老夫妻听到神对他们说：“孩子，你还没回家，我会等你。”好，我们一起来低头做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宝贵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主，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你也是掌管我们人生、掌管我们属灵生命成长的主。我们今天通过施洗约翰的怀疑，到他最终对上帝的耶稣基督的信靠，我们看到你的美意，看到你让我们能够更珍惜我们今天的耶稣基督的儿女的身份，让我们孩子堡教会每个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啊，无视或者说我不在意我们所遇到的所有的一些难处，因着怀疑，我们却更坚定认识耶稣基督，信靠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成为我们人生的祝福。我们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